各位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在王子约相聚。今天的这一讲是我们的聊经式单元，我们在这个聊聊经典的空间里，邀请来自各个领域的来宾聊聊经典，聊一聊他们觉得最喜欢或是想和大家分享的作家作品，通过聊书对谈的方式，突出所谓经典是经典化的过程。一部作品之所以会被认为是经典，很重要的就是这本书或是这篇文章的经典性、经典化、经典性以及经典的作用价值，是聊经式单元的关注重点。各位朋友，我们今天的这一讲又邀请到淑慧博士、淑慧老师来跟我们分享从小到大我们都一首非常熟悉的南北朝的民歌，叫《木兰辞》。那《木兰辞》的原文呢，虽然有点长，但是我们就不要再跟大家呢重复做说明了。详细的文本呢，我们放在我们的 YouTube 的版本上面。大家都知道呢，《木兰辞》呢是写那个女英雄花木兰带傅从军的故事啊。那呢，这个木兰啊，据说她其实原本是这个朱家的女儿，她正确应该是朱哦，朱氏的女儿。那后来这个女扮男装嘛，哦，代父西征啊，哦，那诶，其实《木兰辞》有的是写作《木兰诗》，诶，到底应该哪一种才对啊，淑慧老师？
其实根本上应该是那个《木兰辞》，就是比较难写的那个词啦。哦，为什么呢？因为它是歌行体的诗类的一个作品。那词本身哦，就是歌行体，就是我们乐府诗的专有名词。其实应该原则上啦，原则上应该就是叫做木兰词。那会叫木兰诗的原因，是因为它的那个它的那种文字形式啦，就是它是五言嘛，五言的文字形式，它就非常的容易被认为说啊，它是木兰诗。其实基本上如果我们用歌行体的思考方向来去思考，应该叫做木兰词。
对，因为啊，也有唐代的诗人呢啊，韦元甫有拟作木兰歌，他事实上就像淑慧老师说的，这首诗被放在乐府诗集里头，所以会被误会是木兰诗，但是其实就他的这个演唱的方法是属于横吹曲词类啊，所以他正确应该叫做木兰词啊，词就是告辞的词啊，这个字是比较困难的啊，所以大家因为对这首乐府诗啊，南北朝的民歌都非常熟悉，大家一定知道说句子的开头呢，就是花木兰呢在那里织布嘛，然后他在讲说啊，因为可汗点兵啊，那他看见那个点兵的这个军书上面啊，每一卷呢都写了他爸爸的名字啊，就爸爸要被征兵啊，哦，那可是他们家又没有比较年纪大的、年纪长的哥哥啊，啊，或是爸爸的大儿子啊，所以他就表达了一个强烈要替父亲呢去代父从军的心愿。诶，这边有一个我们平常上课的时候呢，同学蛮常搞不清楚的地方是急急复急急，你们那个年代是怎么解释的啊？
我们那个年代我们老师就直接说那是叹息了。其实到底是不是叹息，其实我觉得好像我们那个年代是真的说就是把它解释成叹息声，可是现在解释又是那个所谓的织布机的声音。我们老师那时候解释的时候就直接说哎，我们老师那时候解释就直接用哎这个字哦。所以其实每一个年代他们的解释我觉得都没有什么关系，我觉得他那个比较像一个发动语气的一个词汇，就是在整个诗的创作里面就是语气的一种发动啊。因为我觉得乐府诗里面常常有这样，那个像那个像哪一个作品啊，像有所思， 有所思当中也会有那个语气发动的、中间啊，夹在中间非呼吸，那个非呼吸这三个字就很像这种语气发动的那种感受。因为歌嘛，它是歌可以唱的，所以那种情感的那种流动往往有很多时候可能是需要借助很多很多的那个模拟声音的、就撞声词模拟声音的这些文字，然后去发动接下来的语气，我觉得其实都可以啦、我自己个人觉得。对，
我已经不记得我的老师是怎么教我的了我上课不太认真。那呢，可是吉吉哦，在这边确实有两种不同的解释，一种解释成是那个织布机的声音，所以是撞声词讲织布机的吉吉，然后有一种解释是那个叹息声，就叹息又再次的叹息，所以妈妈才会问说啊，这个女儿呢怎么就是织布就织布嘛，你看那个传统女生啊，她在家里面扮演的劳动角色就是要负责织布，织布要干嘛呢？补贴家用嘛，所以妈妈就觉得啊，你怎么不认真织布啊？然后在那里呢叹息啊，你在叹息什么啊？原来是爸爸要被征兵了。女儿呢在想着说啊，怎么办？我们爸爸这么老了，不适合去啊，不然呢我帮他去。好，这是整首诗的第一部分啊，也是整首诗我们讲起承转合呢来看待的话，这是属于起的地方，所以他表达了一个心愿，说愿为世鞍马，从此替爷征，替爸爸呢去从军。哎，他爸为什么自己不去啊？
我觉得很有可能他身上应该是已经有了一些疾病吧，我的感觉了。然后要不就是他真的应该说家里面以家庭经济为中心，他的父亲是不能，其实应该不能动的，如果家里面只有木兰的话，其实他是家里面唯一一个就是对外的一种经济来源，总不能家里面都留女生嘛。可是如果按照我们今天在看这首诗的状态底下，我跟王老师两个人讨论的时候，我们都会觉得它算是一个北方的歌曲嘛，它是北朝的歌曲，所以基本上当我们认为说它是北朝的歌曲的时候，其实我们更是可以想象，其实这是我自己个人的思考哈，不断的去想象的一个部分。我相信男性从军跟女性从军这件事情好像已经变成彼此都很有可能的状态，只不过女性她真正要从军的话其实是不太方便的，如果我们这样讲。
没有，我不赞成，我会觉得应该女生就是不能从军啊，她父亲为什么要替爷征，就是女生不能从军，她今天来他来点兵呢，这个要求兵员，因为国家打仗啦，要求兵员，所以只是叫爸爸去当兵，因为他们家也没别的男生了，没别的男生，那爸爸要去当兵怎么办？这女儿很孝顺啊，所以就说那我帮你去，有可能爸爸生病，有可能爸爸老了，当然爸爸是家里头最重要的经济支柱，但不管啦，就是现在国家需要你，你必须去。
对，不过我也觉得蛮有意思的，就是竟然他的父母最终是没有反对的，这是很难得的，因为他接下来他就是怎么样子呢？愿为世鞍马，从此替爷征嘛。那等于说替爷征这件事情已经是被允许的嘛，被长辈允许的。那既然被长辈允许，其实我们不妨来思考一下，在过去早期的社会里面，女性啊就是很少极少外出的，要不然就是在家里面，就在家里面完成一个女性所应该尽的责任。那可是呢，她在这里呢，我们却发现了爸爸并没有拒绝她这样的一个请求，而她的母亲也没有。我觉得我们可以清楚地展示出在那个年代里头，父母拥有这么强烈的一个所谓的话语权，甚至于他在家中的那种权力地位，就是我们所说的权柄，他竟然是可以允许他的。所以我刚刚跟王老师在讨论的过程当中，我们就觉得哇，他的父母是不是真的很开放， 开放到其实我这个女儿上战场打仗是可以让她期待而且可以让她放心的。我不晓得王老师你自己觉得呢？
我觉得他爸妈应该没有很放心，然后但是女儿表达这样子强烈的这个期待跟盼望啊，就是我替爸爸承担了这个责任，然后可以发现这个胡人的家庭是比较松绑的。嗯，我会觉得就是比较说好听话就是比较开明，说难听话就是他其实不得已度其实没那么高，因为其实爸爸应该要自己去的。汉人的家庭呢就是啊，我可能你可以或是你不可以，如果可以想象的话就是汉人的家庭可能哦那个女儿代父从军要写得很催泪，可是这个胡人的家庭是觉得这个女孩子是可能有一些身体上面的训练的，他会比较倾向啊，我们现在讲说女汉子这样子，他的那个健康啊跟体格的情况是比汉人好的，他可能不会长得很小只，不是那种很小只的女生、哦、然后可能也不是那种很柔弱的女生，所以当他表达了这样的一个心愿之后，我们可以看见诗里面就没有再写说爸爸妈妈的回应是什么，而是他直接就去准备东西了，去东市西市南市北市买各式各样的用具呢，我要准备上战场了。
嗯，所以其实当他在准备的过程当中，嗯，我们可以看到他的性格已经决定了，就是一定要出发，他就直接去了，也没思考那么多。而且说到这里，我自己都会觉得这个国家需要人才，需要将才去帮他打仗，为什么没有任何的一个所谓的武器配备，这是实在是还要自家人去预备，这是会让人觉得这个国家是不是很穷
、欸、我觉得 我反而比较不是像这样的思考，因为他是可汗大点兵嘛，所以我今天名册下来之后我是要叫你来报到的，所以你报到不可能走路去嘛，所以我从我家要去那个被点兵的地方报到可能是一段蛮远的距离啊，所以我要骑马去啊，所以我要去买马，东西南北这边都是相牵而已、哦、就是不是真的去东边买，真的是去西边买，有点那种去 Costco 啊，去那个大润发啊，然后去那个家乐福啊，就各式各样的地方，我这样比喻有点不恰当啊，就是我去各个地方买好了我要去当兵的那个配备，然后我现在就代父出征了，反而不是说国家就是来接你，或是国家派人来抓你、哦、各位我们读那个石壕吏的时候，然后就是这个兵来家里头抓人去当兵，可是可汗点兵不是，是你要自己去报到，报到很远嘛，所以我骑马去报到很应该，骑马我当然是要准备鞍鞯嘛，我要准备头套啊，安全帽的概念对不对，然后我要准备长鞭，所以我现在骑马我现在就去了，哇你看这个女生好帅哦，就很决绝而且行动力100分对不对，跟爸妈讲完之后呢，然后对，马上就开始采取行动，行动力100分耶。
嗯，对啊，所以他马上就真的采取行动之后，其实说真的，他朝辞爷娘去嘛，目宿黄河边，我都觉得他们的行军速度其实是蛮快的，就是他们早上已离开了城镇，如果我们今天说爷娘去就离开城镇，他们已经来到了郊外了，所以他们的整个军备啦或者是我们所说的行军状态，其实我都觉得说哎，他们是不是一群训练有素的人，从来就是在这个民间或民兵的时候就已经开始有训练了，要不然的话怎么可能这么快就如此，而且他说那个日辞黄河去，暮至黑山头，那代表他的那个他的整个这个写作方式就比较类似像成帝写作法哦，就从这个空间形式的写作法，从家到黄河，又从黄河到黑山头，可以看到他们不断的朝向那个战场上面去，可是在这个前进到战场上去的时候，欸，我发现他们，欸，他的那个文字修饰真的是蛮好的，你看他写 黄河流水明渐渐，然后再来就是燕山胡骑声啾啾。哦，你可以看到他们不断想要去强调说他们这一段行军的过程，他就会用大量的视觉啦、听觉啊，去让我们感受到其实他们赴战场的一个旅程是蛮艰辛的，甚至于要渡黄河啦，要到燕山去。其实这也蛮符合那个迪士尼那个木兰的那个场景的那个描述。其实我觉得虽然这是外国人所创作出来的一个动画，可是我发现那个编剧其实是蛮用心的，他真的是有把这个什么黄河明渐渐，胡骑声啾啾，哦，确实是有把它那个非常明显的把它写入。我觉得这个城的部分真的写得很好，我自己觉得。
对，我想补充一下呢，那个淑慧老师刚刚说的啊，在这整个诗的第二部分呢，啊，是写这个木兰呢开始正式去从军以后呢，这个赶渡边境啊，要去这个跟打仗的这个过程，用了大量的这个撞声词的一个写作方法，然后去写风景啊。那呢，哎，这边补充一下，其实朝辞爷娘，然后暮宿黄河边，它有没有可能其实是夸饰呢？或者是说，它其实就是很急速的写说旦辞黄河去？对，这是旦辞啊，就是早上离开了黄河，傍晚呢就到了黑山头。它当然没有具体指的是什么地方，就是我行军一路都在赶路啊，
对，
都赶路嘛。然后我后来越步步逼近战场了，所以我已经听到那个胡骑的声音了。然后从这边也可以看出来说，其实花木兰她就是个女生啊，对，女生真的好想家哦，没有听到爸爸妈妈呼唤女儿的声音了，只有听到这个黄河的水声，只有看到哇黑山头，听到呢胡骑的这个骑马声。这是整个文章呢的第二部分啊。
他会不会因为就是其实已经越来越临近战场，其实反而会更有那种归去感，觉得，啊，不要打仗了，现在很想要回去。我不知道有没有这样的一种情怀啦，因为其实我相信在这一趟的旅程，其实他是非常思念自己父母的。因为不知道啊，这一去不晓得要多久嘛，尤其过去的交通这么不方便，更不了解说这一场仗会不会有去无回啦。我觉得那种如果我们去把自己置入那个情境的时候，真的还是会有这种忧虑，而且这种心情的一个高低起伏，才会有这个不闻爷娘唤女声这样的一种情怀。
我觉得有可能哦，去打仗哪有包好的回来，有可能打仗就拜拜啦。所以你看这个诗人写得很好哦，就是一个很想家的心情，可是我又一定是要奔赴战场啊，就是 这里面的那个对比呢很强烈，就从这里写出来了哦。而且为什么我们会觉得这个花木兰呢，应该不是一个太娇弱的女生。各位可以发现呢，在这首诗里面呢，北朝啊的女子那个年代呢，已经是一个农牧呢跟游牧啊，农业文明跟游牧呢的一个民族互相融合的一个时代。特别是木兰诗呢，是北朝尚武精神之下的崇尚武啊，勇武、武功、武德的一个的年代啊。所以各位可以发现，就是像这样子的一个家族呢，愿意同意这个女孩子呢骑着马上战场。哎，我不能说同意，就是这个女生也愿意嘛，哦，替大夫出征的过程，她其实是非常勇敢的哦。好，那接下来呢是诗的第三部分，也就是转的地方，就正式呢进入战场了。这战场其实非常 紧张的啊，所以将军摆战时啊，然后呢，谢谢这个战场上面的这些双方敌我交锋的过程啊，而且打了10年的仗，哇，好久哦，好不容易才这个战事告一段落回来。回来呢之后呢，第一部分呢是谈这个木兰在战场上面呢这个作战的情况，接下来是谈呢回来战胜之后呢回来见天子的情况，所以天子就很好，你好厉害哦，对不对，所以我连连帮你呢升级加官进爵，送你一大堆金钱财宝百千强。可汗还问他，天可汗问说，哎，那不然的话给你当官好了啦，给你当尚书郎啦，哦，那花木兰就当然就是辞官哦，那他只说，哎，你赶快给我千里马，我要回家了啦。好，那一般对这个不用尚书郎呢，这地方有不同的解释。木兰是很决绝的就不要当了吗？
我觉得他是决绝不想当，因为对于木兰而言，他可能更想要，因为已经相隔了十年了，如果我们今天来算了，他15岁嘛，他而且他是没有结婚的状态哦，15岁的一个女性，15、16岁的女性，她赶赴沙场，然后接下来就是10年完全无法见到自己的父母，我觉得那种思念之情更是非常的强烈。然后再来这十年对于整个家庭到底有没有什么样的转变呢？哦，虽然他看起来哦，如果我们今天用一个电影镜头来看，他是很浓缩的，他等于说这十年一下子 就只用将军百战死，壮士十年归，这两句话就把整个战争的那个长度已经把它浓缩在这两句里面了。可是如果我们真的去想象那个现实的状态，我觉得那是一场非常惊心动魄的一场战役，很有可能断手断脚啊，没有办法整个完全全身而退啊，哦，我觉得那都是很难去想象的一个战役。所以对他能够保全自己的性命，而且还能够顺利的回朝报告说，哦，我们打完了这场仗，当然对于一个女性而言，我觉得在那种小儿女的或者是女性的一个情怀里面，她确实会想要赶紧回家，至少她在自己的整个状态 很好的情况回到家，或许还可以看到自己喜爱的父母，也可以看到自己的家族。我觉得女性这种根本的一种恋慕家园，或者是喜爱就是爱自己的家，我觉得这是不容抹灭的。那我觉得这个是绝对是很有可能他会快速的很想回去，这个是我相信。
哎，那我想请问淑慧老师，他会不会觉得他已经在那边女扮男装这样十年了，都这样子，我现在又要当官的话啊，我这个就会女性身份我就会掩藏不住，哎，会被逼康，哎，
对啊，其实他很有可能啊，因为其实坦白讲他的身份，因为以前哦还没有裹小脚，还不太容易被发现。可是呢，他今天如果真的担任那个尚书的话，我觉得这又更危险了，因为他会打仗，并不一定是会是会当官的，这是第一点。然后另外一点就是，他会不会马上被人家拆穿他自己女儿生的一个身份？我觉得这是很有可能的，所以我觉得拒绝也是一个明智的选择。
哎，我真的觉得说还是拒绝好，真的感觉很容易不要扛。哎，我们先把这个诗的全文都讲完，我们会来再来讨论说会不会被发现是女儿生的事情啊，哦。好，那总之他就回家了嘛，哦，所以诗的最后呢，结局是写说他就回家啦，爸妈就觉得很高兴啊，这个姐姐啊弟弟啊大家全家都非常欢迎他啊，哦，哇好棒哦，回来了，木兰回来了。那木兰呢也就回到自己的闺房里头呢，换下了战争的时候穿的衣服啊，回复那个女儿身啊，然后而且当窗里云鬓对镜贴花黄，我们最常讲的就这两句话啦哈，贴花黄，花黄就是那个女生古代女生贴在脸上面的那种 装饰品贴在额头上面哈，那呢据说是那个菩萨那个眼睛中间不是都有一个黄黄的金金的东西吗，对不对啊，那个叫额黄啊，额头的额啊，花黄就这种东西啊。然后于是呢花木兰已经变成女儿身之后呢，诗的最后写说出门看伙伴啊，伙伴皆惊惶啊，伙伴发现说啊，没想到木兰你是女生啊。所以本来这个诗呢写到最后呢，回到家之后已经改成女装之后是文章的和，那没想到在这里呢出门看伙伴，这从这里开始呢是整首诗的一个再起波澜哦，有的地方呢谈的是补序啊，再起一个高峰啊。这个诗的最后就非常骄傲的写说，这也是我们非常熟的话，扑朔迷离啊，雄兔脚扑朔，雌兔眼迷离。哎呀，你们怎么没有发现我到底是男是女呢？啊，所以因此呢，这个诗在这边呢做一个收结。哎，要隐藏女生身份其实我真的觉得很困难耶，淑慧老师觉得呢？
我也觉得很困难啊。其实坦白讲，我觉得这一段文字哦，我觉得这个诗人实在太有趣了。为什么我说我觉得这个诗人很有趣呢？因为他必须要在他的伙伴面前证明我是一个女性。嗯，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一种写作方式。我一直觉得，这个作家 他是女性主义者吗？为什么他一定要在伙伴的面前去质证，哦，我是一个 girl， 我是一个女孩，其实不用嘛，对不对？因为爸妈知道就好啦。那可是我觉得这一首诗的一个写作，我觉得就如同王老师说的，就是他是有一个中原的创作者，中原地区的创作者重新来看待这个整个比较北方的这些朝代，或者这些女性，哦，这些鲜卑族，如果我们今天说到她是一个鲜卑族的一个女性，哦，她在自证自己身份的过程当中，我觉得哇，真是绅士不得了，哦，我们已经看到了一个很超女性的一种表现形式。那她的女性身份，我觉得有一件事情啦，我觉得那个就是她的乐室。乐室本身啊，是很容易被拆穿的。其实我们很容易嘛，很容易被拆穿啊。如果我们今天没有遮盖好的话，其实会不小心被人家发现，她的那个整个乐室来的时候的那个情况。
对，其实那个花木兰如果那个女性的那个特征呢，胸部你可以穿胸衣，对不对？然后呢给她包紧一点， 对可能那个穿那个战袍也是比较宽松的，看不太出来。可是其实女性的这个月事啊，月经啊，我们讲大姨妈，其实是很难被隐藏的。不过因为也是因为要做这样的一个节目的关系，哦，我就特别查了一下，其实古代的女生呢，哦，对于那个月经的时候呢是怎么样处理自己的这个月事，其实是很注意的，哦，就古代他们不是像我们现在女生这样的使用方法，就是他们是用一种叫做月经布，哦，或者是月事布，哦，或是月事带啊，的像这样的东西去处理自己的月经。然后呢男生啊从小到大就会被灌输一种观念，就是会这个大姨妈会损伤阳气，所以要告诫说男生要远离啊。那又加上呢这古代的这个商品经济不发达，啊，然后封建礼教的影响呢，这个教女生怎么样使用月事布的这种方法，或是这个月事布的这个制作是没有公开贩售的，哦，然后都是妈妈教给女儿的。然后那个月事布呢，其实它就是一个布，然后里面是用那个草木灰，哦，然后用过了之后不就脏了吗？所以就要拿去洗，然后下次再用。那洗的时候呢，因为会有那个血迹啊，对不对，哦，所以在洗的过程当中呢会加一些明矾，就用我们现在的话就是来讲的话，可能可以加一点那种小苏打类的那种东西，它就可以杀菌消毒。如果是比较有钱的人家的话，布的那个中间就不是用草木灰缝，它就是会用那个棉花或者是纸张。可是那个纸张又有牵涉到说 说吸水度好不好嘛，所以一般大部分的人都还是用草木灰。那你说男生怎么会没发现女生的月事呢？就是他跟现在的思考不一样。现在如果你去 Seven 呢买卫生棉，那个 Seven 的店员会帮我们用一个比较漂亮的袋子装起来，用牛皮纸袋，一定是不透明的，不会让你拿着一袋卫生棉走在外面，这样很丢脸，对不对？然后现在男生也比较愿意去帮你的女朋友们太太买这种东西。可是古代不是这样，古代的女性的在使用或者是存放这些月事簿的时候都很小心，所以甚至于结婚几十年的那个丈夫都不知道说月事簿是怎么样。然后如果是女生有经期啊，要跟先生讲，都会用暗号来表示，可能她就是会指着她的这个朱唇，指着她的这个脸上的朱砂啊的，去暗示她的先生说啊，我现在那个月事来了啊，所以我身体不舒服之类的。所以木兰啊，那一定也是非常懂得这一套的。所以这边从这里可以看出来，如果丈夫同房的人都可以不发现，那他们打仗嘛很忙啊，跑来跑去，对不对？所以脚扑朔眼迷离，不是雄兔才脚扑朔，雄兔雌兔都嘛脚扑朔也眼迷离啊。所以而且本身雄兔雌兔就长得很像，又在地上跑来跑去，就分不出来谁是男生女生，我们穿的衣服戴的盔甲都是一样的，跑来跑去嘛，所以不会发现。可是我现在如果去当尚书郎，就可能不要扛，对不 对,
对啊，因为其实整个是稳定下来，不像那个打仗那样。你看光自己的先生 要发现自己的太太月事来了，其实都不容易了、而且那多亲密啊，那每天都一起生活在同一个屋檐下，都那么那么的亲密，都不太容易被发现。那打仗也不太容易被发现。不过呢，我觉得很有可能还是会被发现、如果不小心那个溢露出来，还是会啦。可是对于在战场上打仗的时候溢露出来，很有可能是什么战争吗？流血啊，
没那么夸张吧？对，
没
那么夸张啊。
对，可是真的真的不被发现，我觉得是蛮容易的。我觉得不被发现这件事情。不过我当我们今天在看这个作品的时候，最后那个雄兔雌兔那个比喻真好，因为野兔本身在那个野外在那里奔跑的过程当中，其实真的很难辨别它是雄的还是雌的嘛。有人会去特别把那个野兔把它抓起来去辨别一下，我觉得那也是不太可能的事情。所以我们常在讲说那个木兰辞里面怎么可能不会被发现是女性呢？我觉得是绝对有可能的。如果按照我们今天所推论出来的一个结果，我觉得男生而且很多直男呢、他们的很多事情都不太知道，而且不太能够理解。我觉得这是很容易被怎么讲，很容易被忽略的啦。我真的是觉得，只不过性别一直到最后才别康，我觉得这个部分我一直都觉得这个是很有趣的一件事情。尤其这个他要展示在他的伙伴面前，我觉得不晓得那个王老师你自己觉得怎么样。
其实是诗人在这边可以根本不要写出来嘛，
对，
不要写破说啊，我其实是用一个女儿身重现我女儿身在我的伙伴面前，可以不用写啊，可是却写出来了。可是写出来是好的，因为写出来更可以通过像这样子的一个形象上面具体的真实的表现出啊，这个木兰的智慧跟才能，就是我当时孝顺父亲的心情是真的，代父参军的时候是真的，而且我以女儿身呢在战争当中呢英勇的立下许多功绩是真的。然后我们也可以从这里看到说，这个雄兔雌兔男女啊性别也可能是阴阳南北，甚至于是胡汉啊、所以这种不同民族异文化之间的交流、那共荣，共同为了我们更爱的土地一起来服务，我觉得这个地方是更值得钦佩的。不晓得淑慧老师还有没有什么补充。
我觉得 男女的这种男性女性的一个现在目前啦21世纪男性女性的意识的一个泯除，我们现在说的跨性别啦，或者是对于性别本身的一个认同，我刚刚跟王老师在讨论的过程当中，我们还提到说到底性别的泯除到底是一个好事还是坏事啊？那好事呢，当然就是等于说对于性别的一个议题或性别的一个想象本身已经变成说是一个比较单纯的一种以人的姿态来看待。可是往往有很多时候，当你没有意识到自己的性别在社会里头所受到的局限，或者是在一般人的一个想象里面，如果你已经连性别意识都泯除的话，我觉得我们就很难去看到自我的一个存在。我觉得他今天会用后面会去特别提到关于性别这个部分，就是他跟伙伴展示，哎，我就是一个女性。我觉得这一件事情是很有价值跟意义的。哦，不晓得汪老师你觉得怎么样？
我们就从《木兰辞》里面看见一个在当时的时代里头呢，一个很开放的家庭，然后呢一个很愿意选择自己生命进程的一个女孩子啊，在杀敌又要保命的情况下突破了重围，活出了她自己哦，不得不让我们呢钦佩呢木兰的智慧跟才能。好咯，今天的这一讲就到这里咯，谢谢淑慧老师。今天的重点整理，今天呢和各位分享的木兰辞，其实题目正确应该要叫做木兰辞啊，词是因为呢它表达的是一种乐府歌行体的一个唱诵的一个方式。我们平常呢会谈木兰诗，就大概讲说它就是一首诗啊，并不非常准确而恰当。那呢在这个说讲的过程当中呢，王老师呢不小心总是会提到是花木兰。实际上呢这个木兰啊，它的姓氏呢有不同的说法，有人说它是姓花啊，有人说它姓朱，然后有说他也姓魏，甚至有说他姓木兰的。不过呢根据资料的显示呢，到底花木兰或这个木兰呢到底是谁啊，他所可提供的资讯呢非常少啊，那很难有这个决定性的证据。不过我们从诗里头呢可以发现，木兰呢他大概来自呢北朝的少数民族，他的这个家庭伦理关系呢可能跟汉人呢并不非常一致啊。那呢花木兰呢也是一个可能各方面体格啊长相上面啊不是一个太柔弱的女子。整首诗呢分成六个小节，在诗里头呢很擅长用撞声词啊来表达呢这个情景的一个安排。那诗的起承转合之后呢又再起波澜，所以在最后的地方呢，诗人呢写出来直接写破啊，说花木兰，木兰呢其实是一个女生啊，安能辨我是雄雌啊。我们从木兰呢从军的故事里头呢很可以看出呢，当时已经是一个农耕跟游牧相融合的社会背景。由木兰最后啊不愿意当尚书郎，他要回故乡，对不对？以及呢木兰一刚开始就副积极木兰当户织啊织布啊的一个工作，也可以看出呢传统女性啊她的这个在家庭当中负担的劳务角色。不过因为作为女性啊，她显然呢在这里头呢选择了亲情血缘之乐，所以回到故乡和爸爸妈妈在一起啊，像这样子的一个亲情血缘的伦理呢是更胜过呢在朝当官的忠君伦理。 所以作为一个女性的一个表述，我们可以看见呢，木兰呢这样子的一个强韧的真情，以及呢异民族异文化的融合、啊、其实共同为了自己热爱的土地而奉献。这首诗歌呢我们都很熟，我们也看过呢迪士尼的花木兰，各位有没有觉得很有意思呢？好咯，今天就到这里，谢谢大家的收听，让我们透过经典好声音感受经典智慧，一起发现一个更好的自己。我是王老师，我们下次见哦，拜拜。